我们停留在非洲象的象栏前面，让镜子喝口热水。这时候，其中一头体型较大的母象正在小解，仿佛水龙头开到最大一样的尿柱，哗啦啦地从它的排泄孔喷出来，足足有2分钟之久。镜子说，大象的尿液里有很强的气味，会标示领域。非洲象也和亚洲象不同，非洲象没办法驯服，所以不像亚洲象变成印度、缅甸、泰国这些国家很重要的受力，也很幸运的没有被卷入战争。由于提到了那场战争，我很自然的将父亲13岁的时候是如何跟着到日本神奈川县的海军工厂制造战斗机的往事告诉了镜子。镜子聆听时的神情与眼神，某个角度看起来就像静定的菩萨。那一刻我完全体会到了萨宾娜所说的不得不把藏在心底的话说给对方听的情境。他双手放在腹部前面，安静不发一语。那手虽然看起来像是一点水分都没有的旱田，但一定是曾经美丽温润，饱含水分。许久许久他才开口，战争实在没什么好怀念的，但像我这一代人到了这个年纪，剩下的记得的事好像又都在战争里头。他不是真的觉得好笑的笑了一下，所以不谈战争又没什么好说的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爆发前，镜子和父亲再受盛沼先生的邀请去参观由马小姐主祭的动物慰灵祭。当时的动物园有时候会配合夜间纳凉的活动，晚上打着数百盏的灯照耀着兽栏，让民众散步赏月。有一年甚至还在东门町以及双连驿放了烟火，宣告夜间动物园活动开始了。镜子还记得从明治桥畔一路到圆山动物园，用六角形的纸罩做成的路灯，以及像月亮一样明亮的圆玻璃灯罩的点灯装饰，美丽的就像永远不会有悲哀的事发生一样。夜间纳凉会有园区寻宝、摸彩、歌唱表演，还会放露天电影。镜子当时曾经抽中了，事后他知道是盛沼的刻意安排，印有一郎和阿忠的明信片，直到现在他都还保留在抽屉里。而慰灵祭通常会在临济寺日曜学校举办，学校的小朋友以及广大的市民都可以参加。一开始本来是由较听得懂命令的猴子担任主祭，但聪明又巨大的如此显眼的马小姐来了以后，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主祭动物。马小姐担任主祭的那一次慰灵祭，镜子已经是少女，她穿了正式的外出和服，和父亲踩着木屐撑着伞去参加。而慰灵祭已经不再只是为园区里死去的动物祭拜，还包括了对军用动物、殉国动物的祭拜。这让镜子也感觉到，战争似乎在无声无息之间近到眼前了。马小姐披着以大红色座底、黄色镶边、紫色花纹的布袍，前面摆着米、马铃薯、橘子、香蕉、甘蔗、柿子等供奉品，旁边跟着猴子和狗，在小学生唱赞佛曲、法师诵经的同时，听从巡相人的命令，向前伸出，他变得 如同翻射石臼那般粗的前腿，后腿弯曲，伏败在地。那就像多年前让镜子骑上他的背一样的动作。接着他举起长长的鼻子，好像在对天空说什么话似的，鸣了长长的喇叭音。镜子回头问，动物都听得懂动物在说什么吗？父亲迟疑的一下回答说，我想应该懂吧。镜子说，动物也包括人吗？父亲说，也包括吧。镜子说，那人为什么听不懂动物的话呢？父亲说，我想有一些人也许会，像圣沼先生或是哲景先生。镜子衷心希望动物的灵魂都能受到慰藉，或者至少安慰活着的生命也无妨。我好希望我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战争就爆发了。战争是非常难熬的一段时间，从一开始镜子像燃烧了一样热切支持皇军，慢慢火焰变小，最终只剩下残余的星火和炭灰。他希望能下一场大雨，把一切都浇熄，让他可以好好收拾这段时间被打碎的东西。街上到处都是军人，警察愈来愈严厉，物资的管控也愈来愈紧缩。即使像镜子家这样，父亲在市役所做事，也很少能让四个人的家庭温饱。物资终于缺乏到，连祖父祖母也没有水果可卖了。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投入了战事，人吃的以及杀人用的铁锅、铁铲、农具被征用融化后做成武器，自转车、人力车和兽力车则被编成挺身报国队。镜子相信，如果征召猫狗有用的话，他们也会被征召的。种出来的稻米也多数都缴纳给政府，没有什么比连自己从土地上种出来的东西都不能吃还要让人失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河畔的居民开始到河边捕捉乌龟来吃。有些老人家说腹部黑色的乌龟不能吃，但是许多人还是抓来吃吃看。杀乌龟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咬住一块橡皮，然后趁机斩掉乌龟的头，然后用竹刀把龟腹剖开，清理内脏。乌龟在死前会滑动可笑的四肢。已经在军医院担任见习看护妇的镜子尽量不去想那个，煮乌龟的肉给家人吃。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有一天这条河里的乌龟会几乎完全消失。就在空袭渐渐来到岛屿的同时，圣沼先生跟镜子的父亲说，东京上野动物园已经处决一些动物了，圆山动物园恐怕也要跟进，这是因为怕空袭时铁栏被破坏，猛兽跑出来的必要措施。昭和十八年，市役所的技师和动物园的饲养员以及生物教授共同负责执行这一项任务，圣沼则参与了整个过程。饲养员，不，现在是动物处决员，先是把那头上了年纪、鼻口柔软、眼光温和的棕熊诱进底下放有铁板的兽栏里，接着拿通有电流的棍子击打熊的脸，熊直觉咬住棍子的尖端，于是高压电流就那样通过巨大的熊的身体，那身体发出像大树被砍倒将断未断时啪啪啪啪的奇异声响，接着决绝地砰一声倒地。不过熊实在太强壮了， 不久又再次站了起来。动物处决员又把铁棍伸过去，意识不清的熊又直觉性地咬住，熊再一次被电流击倒在地，连续三次才真正死透。狮子阿忠和其他雌狮子、老虎也都用同样的方式被处置了。圣沼先生说，阿忠死去的时候，因为肌肉失去了控制力，下巴整个垮了下来，地上尽是盐沫。处决这些动物以后，在场的人都对着尸体深深鞠躬。那鞠躬并不是表达尊敬，而是莫名的愧疚之意。圣沼先生感叹地说，实在是连喂狮子的马肉、水牛肉都没有了，由喂他们、帮他们量体重、洗澡、清理兽舍的人来执行这样的任务啊，真是。静子问，处决以后的动物呢？圣沼说，狮子、老虎和熊的肉都分配给市议员和一些高层人士，动物园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吃。听说熊肉硬到无法下咽，狮子肉则勉强可以吃，不过腥味很重，会使用电极而不是喂食硝酸番木鳖碱毒杀，就是为了珍惜这些瘦肉。现在是战争时期啊，死去动物的肉不能浪费。圣沼先生的眼角有泪闪动，静子则光是想到空荡荡飘动着死亡气味，所有的兽栏都被死神大辣辣地占据的动物园，就感到喘不过气。他努力回想圣沼先生所说的处决动物的时候，是不是有听到阿忠的吼叫声，但是没有。那几天他就如同往常一样帮祖父卖水果、打扫房子、去医院值班，并且在床上熟睡。死亡就是这样无声无息、蹑手蹑脚却又坦然公开地夺走生命。不知道是否能算是幸运，一郎并没有在第一波被处决，据说是因为被评估为温驯而没有攻击性，而且曾被日本天王寺动物园评选为明星动物的缘故。不过为了怕已经成年的一郎逃出来，他的兽栏外面又被加上一层铁栏，并且加建了防弹石壁。不过一年后，圣沼先生仍然带来坏消息，一郎已经被处置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镜子连吃屎道都不愿意经过。